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我已经说过了，为什么我们最近讲圣灵这工作呢？因为是实在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知道啊，尤其出信之后要知道，当你决志信耶稣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拯救我。那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里面提了，求主的圣灵住在我的心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临走以前，临上十字架之前啊。By the way， 我要跟陈牧师保证一下，下个礼拜我们不讲圣灵。啊，讲这个下礼拜是什么 ？Epiphany 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啊，荣耀的进耶路撒冷。以后呢，在下个礼拜受难，再过一个礼拜啊，这个应该叫做 Palm Sunday 是吧？是 Palm Sunday 啊，下个礼拜是吧？还再过一个礼拜啊，那再过一个礼拜一定讲 Palm Sunday。然后呢，我们复活节有特别的庆典啊，然后才是五旬节来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过了要过五十天呢，圣灵才来啊。所以其实呢，还有40天是一段时间，耶稣在肉身中间，还在肉身里面，却已经在圣灵里面了，跟门徒们讲论神国的事情。40天之久，把自己显现给门徒们看，然后讲论神国的事情。不过我们不能完全这样按照这个当时的时间表啊。那我再说为什么讲圣灵，因为圣灵已经来了，住在我们里面。那沈介山教授在他写的《信徒神学》里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了解圣灵那么困难呢？因为圣经里面其实没有很多的地方特别讲到圣灵是谁，啊，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而集中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那我自己看法呢，14章到17章，因为17章的祷告就是把前面14到16章他所做的教导做最后的说明。那里讲到合一的问题，上个礼拜我们先讲了17章，讲到这个合一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合一如同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而且耶稣讲了一句话，我也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在我的里面，所以这一种的联合是真正讲到合一啊。他说为他们祷告，为门徒们祷告，不仅为了门徒们祷告，也为着听他们话而相信的人祷告，换句话说，为了教会祷告，为了信徒祷告，叫我们合而为一。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以前，或者已经信了主，也有这样问题：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的派别啊？有这么多的宗派？这个呢，当然是从改教运动之后才有的。那马丁路德为什么要改教呢？因为在当时的天主教在信仰上面出了一点问题，他们离开了真理。那马丁路德的恢复，就说因信称义。讲到最重要怎么做基督徒，因信称义。那这些呢，我在前几次在福音聚会里面也提到这些事情，所以我想我们有机会可以再一次看这些问题。那今天我们讲圣灵的事情呢，沈介山说真的很难明白，因为除了从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之外，17章之外呢，很少有特别讲到圣灵，讲到的时候都是稍微一笔带过而已。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人得救从水和圣灵生，一句话带过去了。讲第八章讲到信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而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一句话带过去了。只有在14章到17章有比较详细的论说啊。那当然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说过了，最重要一件事情，耶稣保证了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因为这样开始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生活，一生的道路都跟圣灵有关系。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也许你没有听过圣灵的名字，或者说不是在那些比较灵恩的教会啊，那我不知道这教会是不是有这些背景啊。一般说来呢，浸信会不大采取灵恩的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注重有时候消减了对于圣灵近代在末世在教会中间所做的工作。那如果你有灵恩的背景，就知道今天灵恩的运动在很多教会中间非常的兴旺，而且带给神的儿女一些热心。 那反过来说，光有热心还需要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的 approach 呢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复活节之后有一天我也会讲到圣灵浇灌，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怎么回事啊？那这个希望弟兄姊妹们有更完整的看法。一方面我们有圣经的学习，一方面也经历圣灵的能力啊。那我们讲到圣灵内住的目的是个总体性的目的，也是一个普遍的目的，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一样的。神愿意我们在他的里面不断的同住，不断的同住，同住两个字也是很难，圣经上的说法呢，中文翻作同住 constant abiding， 住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结果是什么？叫我们可以多结果子。结果是什么？叫我们可以有生命的改变。多结果子，多结果子两方面，一方面是说到我们传福音叫人信主，一方面是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改变，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啊，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基督徒的品格，这个叫的果子啊。当然带人信主很明显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啊。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说，我差遣你们结果子，不是你们自己结果子，是因为你们在我的里面，叫你们结果子更多啊。这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啊。那但是我们要这样问的时候啊，又说了真理使我们合一，使我们成圣，那么圣灵只限制在信主的人身上吗？不是的，圣灵的工作尤其重要的也是在对那些世人做见证，不然怎么叫世人变成基督徒呢？上礼拜我们在迎新团契里面讲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提到说，这样说来啊，有一个姊妹忽然明白了，那这样说来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了，没有孙子的，不错啊。刘普罗西就讲了一句话，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亲近之主，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他把生命就赐给我们，认识你差来的，认识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话。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单独承认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我的救主，这样子我们就从他得了生命。这的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从神生的。所以这里讲到每一个人都需要单独的认识。那么怎么认识呢？从不认识到认识怎么办呢？怎么可能一旦改变呢？因为圣灵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刚才你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读16章哈，请幻灯回来看看好吧，约翰福音16章前面一个啊，你读到第八节啊，更早以前读到第八节，他说什么？他既来了，就要叫什么？叫什么？世人，不是叫基督徒，不是指门徒。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怎么会从一个人不信主，是一般世人一样？我们也在读约翰福音时讲到这个 world cosmo 这个字，在约翰的用法里面两方面，一个是指着神所创造的世界，这个宇宙我们看得见的，一个是特别说到在世界中间神所造的世人。所以这个世人怎么会从不信变信呢？我不晓得你想过这个问题，怎么我有一天忽然信了呢？啊，是我的朋友传福音给我，好啊，他有这么大说服力量吗？我自己传道人，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叫另外一个人信主，除非圣灵工作。那怎么会信主呢？圣灵工作。所以圣灵的 ministry 他来到地上，不仅是要住在信徒的里面，也要对世人说话。那世人不认识他，也见不到他，也不认识他，怎么能够明白呢？所以这是圣灵的能力，特别的能力，叫一个人回转过来。怎么回转的？有好几种可能。耶稣在这里只讲了一句话，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也加上补充，为罪是因他们不信，为我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弟兄姊妹们，这三句话并不容易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在这些事情上面打了很多转。我记得有个同学，他也是刚刚来，那是在考内来做第一年做神学生，第一年做这个研究生，我们在那有查经班，他就说 虽然我查了圣经，这个英文里面没有自己责备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 责备自己这句话。当然他信主年日比我稍微多一点，所以他讲的话呢，我也就明白了，接受了。但是我也没办法深究这句话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要讲这些圣经咯，怎么能不知道这些圣经原文是什么呢？不，大家不要怕，也就是一个字而已啊。在这里呢，什么叫做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字中文已经翻得很长了，它变六个字了。原文是一个字 ，elenco。elenco 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用了17次，新约里面啊，而且有不同的用法，所以在翻译上面很困难。当它是主格用的时候，那我这哪些经文都写给你们看了啊，第五个小点里面，你不用现在去查。当他主格用的时候，我责备人，这叫责备。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对提多都是这样说：你要用神的话语去责备人，就是讲出他哪里错了，啊，这是给传道人一个责任，要你去责备人。但是呢，有些地方运用是劝告别人，使他受责备，你就知道多困难。你当面去骂人容易，但是被骂人根本听不下去，他要跟你辩论。你越说他，他越反抗，是完全相反的结果。但是这个字呢，带有一种说服的力量。当你说出真理的时候，所以这个字本身的意义，什么叫 elenco？ 它是一个法律的过程，是一个辩思的过程。你可以讲，我也可以讲，在这里彼此辩论，所以这个也有辩论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你把真理说明的时候，有些人他领悟了，他明白了。这个是这段里面讲到 Elenco 真正的目的。神不是要来定人的罪，不需要定罪，已经被定罪了。实际上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说了，大家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吗？下面说什么呢？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来才定的，因为已经被定罪了。人是活在一种被定罪的状况底下，你说谁定这个罪？你可以藐视法庭啊，但是法庭能够判你罪。上个礼拜好险哦，我差一点藐视法庭。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收到 sermon， 这个做陪审团的 sermon， 收到没有啊？你不能轻忽的。你如果是美国公民，他就寄一张东西，这个礼拜你要做陪审团。哎呀，我想起来，他叫我礼拜五晚上去打电话，我哪里记得呢？到了礼拜一满头大汗，吓死了。不是礼拜一，礼拜一晚上才想起来，糟糕了，我有没有犯法。还好礼拜二打电话去，他说你这组的人明天再打电话来。我一连打电话打到礼拜五，他说你的 jury duty 已经完成了。我什么事也没做，打了五个电话。但是如果你不打电话呢，叫做藐视法庭，他可以判你罪。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不信耶稣，你不用另外再定一次罪，罪已经定了。那你说神这样定罪，不是摩西定你的罪，因为你按照律法不能得到公义的答案，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的公义。而不义的人在旧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神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百姓，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因为只要有人就必须有律法，律法是维持社会秩序一个办法。那我们常常在这些压力底下，那所以 Elenco 这个字为什么这里提出来呢？因为圣灵的工作不光是定人的罪，是要叫人知罪。所以 Elenco 这个字呢，有很多很多翻译，一个是责备，一个是辩论，一个是知罪。当你清醒过来的时候，尤其保罗用到在教会中间，若是所有人都一起敬拜神，甚至有一些真正是很特别的举动，有人说方言，在这里真正敬拜神的时候，偶尔有不信的人进来一看，哎呦，你们这些基督徒这么认真在那敬拜，他就被劝勉，被审明，他就开始清醒过来。他说你们中间真有神，他就要脸伏一地说神真在你们中间。这也是以兰口的用法，不一定是靠着你的话语，而是心里面产生一件事情。甚至你再仔细看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讲到一个妇人，犯奸淫的妇人，他被带到耶稣面前，那里很多人，男女老幼，老老少少，他们对耶稣说，这个妇人是犯奸淫的时候给抓到的，你说怎么办？按照律法要用石头打他， 把他打死。当然这是很不公平的审判，而且把压力放在耶稣身上。耶稣就蹲下来在地上写字，他们再问他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注意这个字，先用石头打他，先是做见证的人，是要用石头打他，但是先做见证，谁看见的？你看见的，好，做见证。但是圣经里面记载非常奇妙，而这一段呢，在中文圣经里面，因为是不同的版本，它没有翻译。圣经里记载说，那些人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但是在不同的版本里面，这里有一个字用到 Elanco， 在他们中间，从老到少，还有一个字，良心既然受了责备，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所以你知道 Elanco 这字讲到我们人良心的自责，良心的自责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你说怎么知道有良心？你不要讲知道有良心，你只要问他，问这个人说你们有良心，他就很生气。如果一个人不承认，你注意到这里矛盾哈，如果你不承认，一个人没有信主，他不承认神把良心放在人的里面，那你说哦，原来你是没有良心的，他一定给你算账，把你骂一顿，什么时候我没有良心。人人都喜欢有良心，但是都否认是良心是神放在人心里面，那良心哪里来的？正如那个时候我讲过的故事，这个儿子为爸爸祷告啊，他说我们是耶稣造的，爸爸是猴子变的，你听我讲这笑话对不对？不高兴了，心里受不了，才八岁的孩子，可能都是十岁，不晓得。很矛盾一个事情，人里面有良心，都认为自己是有良心的人，而且顺服自己的良心，我凭良心做事。这话你传福音听见多了，我凭良心做事，不需要信耶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要借着良心叫我们知罪。所以这里我把它翻作神的光照与知罪。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提到，十一节到十三节提到，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讲到说什么，凡能够被光显明的，他说我们啊，应该有幻，有没有幻灯片啊？以弗所书好极了，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人以兰口，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以兰口，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的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的责备就是光照，光照就是责备，圣灵的工作会做光照的工作，会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显明我们黑暗。我们人原来活在黑暗中间，因为我们在最终，但是光显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我在黑暗里面。那我家的厨房晚上百叶窗是关起来的，那早上起来的时候很暗，一直到我窗帘一拉开，光就进来，黑暗就不存在。弟兄姊妹们，人活在黑暗中间，只有当圣灵做工的时候，我们灵里面发生了觉醒，这个叫做光照，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神把人从不信的状态，世人都不信主，把我们带到信心的状态，叫我们做基督徒，一个最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原则。不是很多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是在讲道的过程中间，为什么我们受了责备，哎呀，原来我这样想是不对的，原来我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原来我这样说不合神的旨意。他因为这样缘故，慢慢的能接受神的话语，但是基本上神的话语进来，显明我们黑暗，圣灵的工作光照我们，叫我们自责。所以 Elanco 这个字，一方面是主动的，像我刚才所说，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责备人，他不对你要告诉他，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字也是可以是受格的，甚至我怀疑这个字可以用反身动词，自己责备自己，像这里的翻译，这里的翻译呢，典型的说就是把一个不能解释的话，一个希腊文翻成能理解的话。所以他说圣灵来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事实上这个自己责备自己呢是翻译的很不错了，叫我翻译的话可能还想不出这样字，已经翻得很好，但是我那个同学都讲原文不是这个字啊，也没有错，因为原文 Elanco 这个字太难翻了。英文呢好一点，翻作 convict， convicted， 你就知道 conviction 什么意思。一个人有很深的信仰也叫 conviction， 一个人犯了罪被定罪也叫 conviction。 所以如果你不要弄错了啊，有人说 he is a convicted Christian， 不是说你是被定罪基督徒哈，你不要弄错了。有些人来这边学英文光查字典， convicted 我没有犯罪，怎么说我是犯罪基督徒啊？是说你的信心很坚定的意思。是为什么坚定？里面有把握。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耶稣讲的非常简单，几句话带过去，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了解会随着我们因为信主的经历逐渐逐渐加深而明白。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呢？一般传统的解经从字面上来讲都是反面的，尤其是因为 Elanco 这个字它是采取反面的翻译，被定罪或者说 convicted， 那就是说畏罪因为他们不信我，耶稣也这样讲的啊，畏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畏审判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三件事情其实三种 conviction 不一样，这个三个 conviction 都不一样，而且只有第三种是真正是完全是消极的，撒旦受了审判。其他第一节第二节第一段第二段都可以有正面的反应。所以这里你看见畏罪因为他们不信我，这里面有几种可能。第一个，什么叫圣灵畏罪责备我们，我们自责？第一个叫做知罪，不是服罪，知而不服。第二个可能是服罪受责备，然后呢确知。这个三个过程在第一件事情为罪受审判的时候，为罪自责的时候，我们姑且用自责两个字来代表吧。当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为罪自责的时候，他发生几件现象。第一个是听见很多定罪的话。事实上呢，我常常这样说，很多不信主的人不信耶稣，因为一来就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刚才我们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就记着这句话说明。所以我们传福音态度变成一个定罪，你不信耶稣要下地狱，气死了，为什么要下地狱？凭什么他跟你辩论？这是不必要的。因为你不明白救恩的拯救力量，不明白圣灵的拯救力量，你只觉得他来定你的罪。事实上真正的福音不是定罪，是不被定罪，是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信的人不被定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福音。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要解释的时候，真正的 Elanco 发生作用，第一个不是跟你辩，不是叫你强迫你说是我不信耶稣要下地狱，而是你看见说你自己的光景。这个辩论的过程中间，很多人承认其实我是有罪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会说其实我是有罪的？他不愿意输那个面子，但是对自己来讲呢，他已经被说服了。Convinced, convicted, 其实我是有罪的。在这些日子，在最近来聚会的一些新朋友中间，有一位跟我讲，他说我现在相信是有神的。弟兄姊妹，谁劝他的？没有说叫你改变你的信仰。他来的时候因为受无神论的教育，根本不相信有神，你在讲神已经他已经搞不清楚，再讲耶稣基督他怎么接受。但最近他跟我说，其实我想想看也是有神的。啊哈啊哈，不是我说服他的，不是任何人私底下跟他劝他把他劝服的，而是圣灵已经开始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说冷眼旁观最好，不是我讲的哦，是你自己知道的哦。他说应该有神，他是完全受无神论的教育出来的，脑子里满脑都是物质主义的，没有神，他怎么会说其实是有神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 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